零一档案，我是 Mike。 1988年5月13日傍晚，美国维吉尼亚海滩市的一个超市停车场，在超市买完东西的罗山挽着手袋，拿着大包小包向自己的车走去。把东西放好，罗山上车准备回家。这时，一个男人快步走上来，向他开了两枪，抢走手袋，逃离现场。警方赶来后，罗山已经没有了呼吸，周围围了很多人，他们都表示看到了案发经过。警员喜出望外，跟他们一一录口供。不过，似乎所有人见到的都不太一样，说作案人是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青年、中年、老年、白人、黑人，各种说法都有。警方很无奈，不过幸好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很多人都看到作案人是上了一辆黄色的车，虽然没人看到车牌号码。警方检查死者的车，他们初步判断作案人为了抢他的手袋而杀了罗山。从汽车登记发现，车属于受害人罗山和他丈夫海军中尉麦克。警方去到他们家，麦克正在和13个月大的儿子在家玩。得知妻子遇害，麦克显得很崩溃。通过警方给他的照片，他确定了那是他的妻子。由于警方怀疑这是个抢劫案，所以他们一直留意着罗山被抢的信用卡，等待作案人盗用或取钱。但过了48小时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一般来说，疑犯会马上去盗用，因为时间长了，卡很可能会被冻结。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卡都没有被动过，警方认为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警方去问罗山家人朋友，他有没有和任何人结怨。大家都说罗山人很好，不觉得他会有仇家。麦克和罗山从中学时候就已经认识，罗山很喜欢穿制服的男生，警员、消防员、军人等等。麦克毕业后便加入海军，并对罗山非常好。在麦克的疯狂追求下，两人在一起，后来结婚。麦克工作努力，军阶越来越高。妻子的突然离去似乎对麦克打击不小，他没有给罗山举行追思会，怕自己崩溃承受不了，只是简单的把罗山火化了。几个月后，为了尽早走出悲伤，麦克向海军申请调职，带着儿子离开维吉尼亚去了俄亥俄州。在那里，麦克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友，过多一年还和对方结了婚。这些行为令罗山家人很不满，不过麦克表示他需要重新开始，最重要的是儿子需要一个妈妈。这期间案件的调查停滞不前，没有任何线索，警方都已经准备把案子列为悬案了。案发的2年后，1990年8月，警方拘捕了一名诈骗犯罗伊。罗伊多次声称帮人修屋顶，然后收钱不办事。审问期间，罗伊说他有关于罗山凶案的线索，但是条件是免除他这次的起诉。罗伊说他知道杀罗山的枪手是谁，但要求警方保证不起诉他关于罗山案件的所有罪行。警方表示需要看看他知道些什么。罗伊透露枪手是他朋友30岁的安杰洛。那一天，安杰洛突然来找他，让他帮忙开车去到超市停车场。原来安杰洛是去作案，车是黄色的。罗伊说出了一些警方没有向公众公开过的细节，还通过了测谎仪的测验，似乎他说的是真话。警方调查安杰洛的背景，安杰洛是一个汽车维修工，有案底，不过都是些如打劫、偷盗等的小案。另外，他的确拥有一辆黄色的车。警方要求罗伊带上偷听器去到安杰洛工作的车房，引导安杰洛讲出案发经过以及承认开枪杀人。警方则在附近支援，如有紧急情况可以马上上前救走罗伊。由于已经是2年前的事，罗伊担心突然向安杰洛提问会引起怀疑，所以他很紧张。安杰洛见到罗伊后，两人有说有笑，聊了一会儿后，罗伊入正题，他问安杰洛还记不记得罗山。警方似乎想重启调查。这一问，安杰洛反应突然非常大，说不知道罗伊在说什么，还动手开始搜罗伊的身，他怀疑罗伊身上有东西。幸好安杰洛没有摸到偷听器。放下了戒心后的安杰洛继续和他聊天，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是他开的枪，但话语中明确表示了他有参与此案。 警方正式拘捕安杰洛，但在警局里，安杰洛始终保持沉默，警方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仅靠一个录音也无法定罪，他们需要更多线索。警方把罗伊再次带回警局，交谈中，警方感觉到罗伊知道的远不止上次说的那一些。罗伊说自己其实是个中间人，他要求警方签下协议不起诉他，他就说出实情。在调查中，警方也相信他不是开枪的人，于是和他签协议，但把他本人不能是杀手这个前提条件写入了协议当中。在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后，罗伊才终于把知道的都说了出来。其实当时不是安杰洛突然来找他去超市作案那么简单，而是事先他跟枪手安杰洛约好了当天去行凶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罗山。那为什么要杀了罗山呢？罗伊说因为罗山有了外遇，她丈夫麦克希望她死。1987年底，在维吉尼亚海滩市的基地里，罗伊认识了麦克中尉。虽然罗伊只是一名水手，但麦克视他为朋友，还带着他和其他军官打球。在军人的圈子里，只有差不多军级的人才会玩在一起，所以罗伊很感激麦克。同时罗伊非常仰慕麦克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。罗伊想加入海军精英计划，但他不符合资格，被直属上司退回了他的申请。而麦克知道后，越过所有人，用中尉身份推荐罗伊加入计划。1998年3月的一天，麦克满怀心事地找罗伊聊天，说他发现妻子罗珊有婚外情。麦克问罗伊有没有认识谁可以帮他教训一下罗珊的男朋友。恩人有求于自己，罗伊马上回答能找到这样的人，并愿意帮忙。后来麦克没有真的让他去行动。而没过多久，麦克再次找到罗伊，说他已经忍够了罗珊，想找人解决他。于是罗伊就找了安杰洛帮忙，和安杰洛去了超市停车场。警方去到俄亥俄州找麦克，见到是警察，麦克马上保持沉默，要求见律师。这样的行为令警方更加怀疑他，但是要指控一名海军军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他们需要更多证据。首先，罗珊真的有婚外情吗？警方找了罗珊妈妈和罗珊姐姐，他们认为不可能。罗珊很专一，而且作为一个新手妈妈，照顾儿子都已经忙得她焦头烂额了，怎么可能有时间婚外情？相反，他们认为麦克倒可能真的有婚外情。罗珊以前提过，她发现了麦克很多次外遇，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另一名军人的妻子。警方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惊讶地发现，自从和罗珊结婚后，麦克虽然对外一直塑造着爱妻顾家的人设，但背地里他一直有外遇，女友多达16人，其中一个确实是一名军嫂。而罗珊，警方调查后确定他没有外遇。警方还发现麦克在罗珊出事前3个星期帮他买了一份1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，第一期都还没有供就得到了10万赔偿。但是警方查银行记录只有5万多，后来发现麦克给了安杰洛2万5，罗伊13000作为行凶费用。警方根据所有线索还原整个事情经过。婚后的麦克虽然表面顾家，但一直外遇，甚至与战友的妻子有染，这些事被罗珊发现，她找丈夫谈，麦克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。多次忍无可忍之下，罗珊要离婚并带走儿子。麦克知道自己背后的事公开后，事业将毁于一旦，于是他决定下毒手。他在部队里开始物色可以给他当黑手套的人，很快他找到了水手罗伊。军官麦克带着罗伊一起打球，给他写推荐信，很轻易收买了他的心。为了验证罗伊的忠诚，麦克先尝试说妻子罗珊有外遇，要罗伊找人教训罗珊的外遇男友。罗伊爽快同意了。没过多久，麦克更进一步说要杀了罗珊，罗伊就找了枪手安杰洛去行凶。罗珊去世后，麦克拿到10万美元保险，用其中的4万左右付给了罗伊他们。现在动机、人证都有了， 警方希望能够找到可以把麦克和凶案直接联系起来的物证。罗伊表示，当天行凶后将罗山的手袋拿走装成打劫，回去打开手袋，里面有钱包、一些杂物，还有结婚戒指。罗伊将结婚戒指还给了麦克。原来当时罗山没有戴着戒指，他怀了孩子后对很多东西都有了过敏反应，其中包括这个戒指，戴久了手会很痒。但是这个戒指对他来说太重要，所以平日会放在一个小布袋，藏在钱包的暗格，随身携带。那么有人在案发后见过麦克拿出戒指吗？有，罗山家人说，在见罗山最后一面，出发去殡仪馆的时候，麦克突然说漏了点东西，走回家拿了戒指。当时大家还问，钱包不是被劫走了吗？麦克回答，戒指是在干衣机里找到的。当时罗山家人还觉得奇怪，罗山出事后他们用过干衣机好几次，都没有发现有戒指。殡仪馆里仪式的最后，麦克拿出了自己与罗山的婚戒，放进了罗山的骨灰盒，埋入地下。警方来到墓前，挖出骨灰盒，打开，找到了案件关键证物。1994年，麦克被控预谋杀人等多项罪名，检控官要求判处死刑。经过十天的审判，为了逃避死刑，麦克主动认罪，并达成认罪协议，被判入狱30年，10年内不得假释。而罗伊作为污点证人，又与警方有协议，所以他没有被告。至于安杰洛，由于凶器一直没有找到，而且罗伊一直怕自己会被起诉，不肯提供更多资料，他对安杰洛行凶过程的口供也前后不对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。后来安杰洛的控罪被撤销。罗山家人每年都去一次华盛顿假释委员会，反对麦克被放出来，但由于麦克狱中表现良好，入狱16年后他获得假释。2010年7月24日在莱文沃斯堡监狱，54岁的麦克离释放还有一个月。在狱中他参加了一场棒球赛，比赛中与队友发生争执，被对方用球棒打到头，4天后不治身亡。